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盼望每一位节目中的来宾跟您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刘玲君小姐，他曾经是一位职业歌星，在1982年移居加拿大之后退隐歌坛。对生命、对信仰有一定坚持的刘玲君，过去是满天神佛，什么偶像都拜过，而且他相信只要拜得勤、拜得诚恳，佛菩萨就必定会保佑。然而行事为人中规中矩的刘玲君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庇佑。他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让他充满了哀伤与感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玲君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曾经在台湾歌坛的刘玲君小姐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玲君。我在台湾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呢不能说很活跃。现在呢我退休已经有好多年了。
现在是定居在加拿大？
对，我移民去加拿大已经快30年了。我本身是在上海出世的，是上海人，然后在香港长大，然后在台湾开始我唱歌的生涯。我想认识我的人，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唱片的歌星或许电视的红星，我是一个歌手，一个是跑每一个夜总会的，然后全世界到处跑的一个歌星。我还没有唱的时候，我在想说希望将来要出人头地啊，闯一番事业。但是当我进入歌坛差不多2年左右，这个梦已经破碎了。因为我知道歌坛是不容易打出知名度，因为不是你唱歌唱得好，外表条件好就能够红的。是你要很会
适应那个圈子的
适应环境
生态。
对啊对啊，然后你能够人际关系也很好啊，后台也不错啊，然后你自己也很看得开啊，然后最后的还有一份运气，然后你才能红，要不然的话是很难的。那我不是一个很会去交际应酬的人，也没有什么后台，所以这样的话呢，那我就干脆还是做回我的刘玲君，一个职业的歌手，好过去当什么出名的歌星，因为在那方面的条件我实在不够。所以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跑码头，到处跑到处跑，所以变成真正的认识我的人并不多。就是夜总会的人就会比较知道。对，我那个时候是73年一直开始到78年，那些时间在红的歌星邓丽君啊，还有尤雅啊，凤飞飞啊，他们那些
跟他们同时期。
对，我比他们还要迟一点出来，他们出道的早，我比较迟一点。因为我是台湾电视公司训练班出来的，说实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考进去有40几个学生，但是真正当歌星的并不多，因为这行饭也是不容易吃的，除了条件还有运气，真的是不容易的。对，
之前哈，你的原始信仰是拜佛的。
我的妈妈她是民间信仰的，所以呢，她就会拜祖先啊，什么关公啊、释迦牟尼佛、观音啊，什么都拜的。那最后她是属于是一贯道的。那因着她的影响，所以我也皈依了一贯道，就是天道教。那这个是一个多元化的宗教，什么都拜的。这个宗教到初一十五要吃素然后呢要叩头，那个叩头不是一两百个，有时候一叩可以叩整千个头啊，叩完之后真的头都晕掉的，是不容易的，真的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拜佛就是想说保平安，但是呢这样拜久了我觉得那个腰骨跟脚骨都会成问题的，所以平安还没有看到已经看到恶报了。所以这个宗教因着是母亲的影响，同时因为也因着我是一个职业歌星，因为我要四海为家到处去表演，那去到每一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地方，我都需要一个心中的平安。然后那个时候不认识耶稣嘛，那我就想去到哪个地方我都去拜观音，然后希望他保我平安，所以我就皈依了。就是因着我的职业，所以我就蛮敬虔的去拜。那么因为我的职业是这样到处表演，因为在普通的人看来这个行业是相当的不错，因为我们吃的又好啊，穿的又好啊，在工作的环境是一个灿烂的舞台啊，然后吹捧的掌声会让你失去了自我，因为太多的吹捧人就会自我骄傲自我膨胀，然后你就会造成了一个比较孤独啊，跟人家不太可以沟通的一个性格，就把自己围在一个围栏里头，其实我们的内心里头呢根本呢并不是外表看来是这么开心的，里头也有许多的不平安，也有很多的恐慌。比方说你要接场有时候接不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担心。真正的来说我们朋友实在太少了，因为来来去去我们跟观众永远是有个距离的，每个地方四海为家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朋友的，所以其实内心是蛮虚空的。那个时候虽然我在唱歌，从小是爱唱歌，但是当我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圈子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慢慢的感觉自己原来不适合这个圈子，我也很希望能够趁早的离开这个圈子，就过一些正常的生活。时下的年轻人很多人都希望当一个歌星啊，或许做一个艺人啊，其实我是奉劝大家年轻人不要看了这个是一个这么好像灿烂光鲜亮丽的一个灿烂，只是一个梦。
听起来就是你很早退出歌坛嘛，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有这样的希望，希望早点离开，但是终于有一天遇到了我心爱的一个男人，他真情的外表，浪漫啊，很温柔的一个男人，我以为真的可以付托终身，我们两情相悦，结果我们就结婚了，就是这样子我就离开了歌坛。
那么婚后呢，您的生活是定居在台湾？
那婚后我就定居在加拿大，因为他是在加拿大长大的。起先那几年呢婚姻是相当的甜蜜，那后来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的婚姻就遭遇到这个红灯了，他经不起世界的诱惑就变心了。因为他原来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是不晓得，那就嫁了给他，然后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婚姻就破裂了。那段时间我实在觉得非常的彷徨，也非常的痛心，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他可能我就会死掉了。那因为他实在已经让我感觉到心寒透了，所以我终于跟他说分手，我们就分居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糟糕了，我的人生怎么活下去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只会唱歌，什么都不会做，自己也很蛮柔弱的一个人，现在面临了这个婚姻的失败，好像走到人生的谷底的感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可以明白我的伤痛，也没有人能够帮我擦一擦我的眼泪，人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光景，我也觉得真的是无言问苍天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拜佛也拜得蛮虔诚的，初一十五然后做善事，我什么都做了，为什么我的人生会遭遇到这个样子？我每天求佛祖来保佑我平安，赐福给我，那到最后我的福气往哪里去了？两个孩子，而且我小女儿才很小，那我该怎么办？我说菩萨你在哪里？我每天这样拜你，敬虔的去上香，那你赐给我的是什么？我的平安去了什么地方？我开始有点质疑我自己的信仰。不过还好呢，因为我没有认识上帝，但是上帝认识我，上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我还好，我有两个姐姐，我两个姐姐都非常的疼我，在我生命里头，他们都给我 不少的支持鼓励。那么在我的婚姻失败里头，我的二姐她一直在陪在我身边，也就这样子经过了这段时间，其实我相当的感谢他们。
所以您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吗？
一早我已经知道这个耶稣，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天主教学校念出来的，但是并不入心，对耶稣这个人我也没有兴趣去认识他。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反感基督信仰，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的那些人一讲耶稣，强烈推销耶稣，真的烦死了。那后来呢，在我生命里头，我认识耶稣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连乔红弟兄是第四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的。在我第一任丈夫他跟我分居之后的日子，我非常的不好过，因为我带着我两个孩子，所有的经济负担都在我一个人的肩膀上，真的压力很大。曾经也试过一个晚上就觉得，哎呀，真的没有意思，把他死掉就算了。那后来想想又不对，如果我死了，我两个孩子不是更惨吗？面对人我是很少把自己的忧郁讲出来的，但是背着人我自己就会流泪，就在哭。那个晚上我就哭得睡着了，醒过来的第二天我说，啊，又是新的一天开始，我要再努力的积极的为了孩子，我要积极的再生存下去。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跟丈夫分居了，我差不多40岁左右，我又再重新的重披歌衫再出来唱歌。因为我经过婚姻的失败之后，我整个信心被打击到极点，然后我的好朋友好姐姐华玲小姐她就一直鼓励我，叫我再次的出来唱歌。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不行了，我已经离开歌坛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声音，我不能再唱了。他说你是可以的，你一定要出来再唱。他说这样的话你才可以重拾你的信心，因为我们是唱歌的人，只有在舞台上找回你的信心。所以我就被他一直的鼓励，那么他说你一定要出来唱，我把你场子接好了，定金也收了，你不能不唱，你不唱我就要替你登台了。那因着这样子，所以我继续的再出来唱了。那么一唱也又就唱了一段时间。那后来我跟我丈夫就分居差不多6-7年左右，虽然我们分居了，但是我丈夫他仍然还尽他父亲的责任，早上回来接孩子上课啊什么的，因为在我们温哥华都要开车的。有一天早上8点多钟他接孩子上课，然后下午2点多钟就让我知道他过世了。那个时候他才49岁。
他走得很突然，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他有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突发就死了。
对你来讲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对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其实我跟我丈夫分居了6-7年，但是没有离婚，因为他不肯签那个离婚纸，所以呢我名义上还是他太太，但是他跟孩子的联系与我是无关的，我们很少有大家有沟通了。虽然分居，但是我心里头对他的那份感情是没有完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难过，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走了，然后留下两个孩子，我想怎么去面对呢？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有去面对这个事实。感谢上帝，那个时候我身边的还有姐姐还有一些好朋友不断的对我支持鼓励，度过那个时间。当天死了的时候呢，温哥华警察局就来找我说你的先生过世了。当他的丧礼的时候，最后那段落我竟然还是用着我这个杨太太的身份去做这个丧礼。丧礼过了之后，我跟他们家里头就继续的有一个来往。更让我觉得非常的无奈跟难过的就是，他的丧礼完了不到3个月，他的祖母就过世了，也是在同一个殡仪馆里头。然后我们又再去回到那个场地，又勾起了我很伤痛的回忆。我的孩子他们也很伤心。好了，不到3个月又轮到他妈妈也过世了。其实他妈妈才70多一点，因为有病，再加上他最疼的一个儿子，小儿子过世了之后，他伤心过度，结果他也跟着就过世了。9个月里头家里就死了3个人，是我一生经历最多死人的一次。那当然觉得人生是这么样的无奈，这么样的没有能力去掌控你的生命，你的人生该怎么样走，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那段日子里头，经过他们三个人的死，对我的生命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跟很多的疑问，简直是低潮到没有什么可以去形容，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我当时的感受。尤其我小的女儿，那个时候她才不到8岁，她就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家会有这么多人死，我们家的人为什么这么容易死，为什么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她说，妈妈，我再也不要去殡仪馆了，我从今以后不要再去殡仪馆了。她问我这些问题，我真的没办法回答她，我只会告诉她说，孩子， 生命我没有能力去掌控，我也不知道。其实死人并不是我们家一家人会死，每一个家都会，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只是我们家来得太突然了，一下子三个人都死了，而且是他最亲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不可磨灭的一个打击。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我除了要背起我家庭的负担责任，我要养育我的孩子，然后我要做爸爸也做妈妈，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加拿大除了唱歌我还有其他的工作，然后空闲的时间我还要教学生唱卡拉 OK， 还有管我的孩子，所以相当的忙碌。但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对我的鼓励，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去这样做下去。
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原本的信仰产生动摇，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呢？
从小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也很怕鬼。我小时候是在上海出世的，在上海的时候有看过人死的样子，很可怕。后来我姐姐就告诉我这是死了，这样。那我觉得我自己有一天也会两手一放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到底我生命往哪里去？到底我死了之后是不是像油尽灯灭呢？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就人间蒸发呢？好像也不可能。那死了是什么呢？是去哪里呢？到底会是怎么样呢？那我死了是不是就是一了百了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有鬼，肯定是有神。那神在哪里？我再去哪里寻找呢？像佛教里就说，死了之后你人不好的就要下地狱，又要什么煎油锅啊，什么剪舌头啊，什么那些，哇，我想到都觉得很恐怖。我说那我死了我一定不要去这种地方，我一定要找一个真的是像天堂的地方去的。那么到底怎么样的信仰才能够让我去到这个地方呢？那我在拜佛的时候通常都是说，你要修心养性啊，你要做善事啊，你要吃素啊，你要做功德啊，积德才会有好报啊。我觉得我都做了，但是在我生命里头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回报给我。我生命是走得非常的失败，其实我们并没有个好的童年，到我唱歌的那段时间里头算是已经很平安了。然后后来我看到当歌星的人很多都在买房子，那我也尝试去买房子，26岁我买了第一个房子，然后到最后投资失败。我觉得我投资也失败，婚姻也失败，唱歌也唱得不红不黑，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走得这个样子？每天我都在拜佛，我心底也不坏，那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好姐妹华林小姐就说，她说我看到你人也那么好，为什么你的生命会走成这个样子？我也觉得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不应该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有那么自爱。他就说你会不会信错了你的信仰？那我觉得我信错了我的信仰是吗？我会信错我的信仰吗？那我自己也在那边想，我就看看庙里头的那个观音菩萨，我心中就觉得原来他只是一个人造的泥菩萨，他只是人做出来的一个形象，那我想说他可以保佑我的什么？那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个信仰的事情。第一个是华林小姐，她用她的生命来做见证。我跟她一起唱歌的时候，她看她的圣经，我就看我的观音经，我们两个互不相干，我们都互相的非常尊重。但是我看到华林跟别的歌星不一样，没有像其他的歌星这样随波逐流的，因为我们的歌星的生活都是日夜颠倒，都不是太健康，有很多的恶习。那当然我也不是，虽然我没有信耶稣，但是呢我是过得也是非常正常的生活，从来不会去乱交男女朋友，然后我也不会吸烟，也不会喝酒赌钱，从来我都不沾这些东西的。那华林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她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很善良的心，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跟人家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她是信仰来影响了她，而且她特有智慧，她看到人生很多的道理，但是我却不懂。那我觉得他很聪明，也许念了很多的书吧，所以他就比较不一样。另外还有个很好的朋友薛小平小姐，她呢也是遭遇过生命很多的经历，那么她起先也是拜佛的，后来成为基督徒。那她那信主之后，她就非常的火热，就跟我一直在传福音，一直讲耶稣，一直讲耶稣，听得都烦死了。我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讲跟我讲耶稣？我想跟你聊聊天，你就来跟我讲耶稣。我气到就跟她拍桌子，就骂她，有时候把她骂哭了。那么她也不厌其烦的，还是在跟我讲耶稣。就虽然他跟我讲我觉得很讨厌，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作用的。那么这是第二个人这样给我传福音。
您刚刚有提到过华林姐妹用她的生命来影响你对基督信仰的这个接触，
是
除此之外
第二位呢，
第二位，
对，他是用死缠烂打的一个方法来跟我传福音。
嗯哼，然后，所以虽然他们两位并没有成功的把福音传到你的心里，但其实已经做了撒种的工作了，
一点都不错。
那第三位是你觉得对你影响可能最深的？
对，
哦，您可不可以叙述，
第三位？因为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不认识他的，他叫林月明，上帝却派他到我的店，因为我是卖珠宝的。结果呢，他就到了我的店里头，然后他就说：“啊，真奇怪，这么多的店那么大，我都不跑进去，为什么跑到你这么小的一个小店里头来？”
所以他原来是要来买珠宝的，
他是要来买珠宝的，因为他有女儿要出嫁了，所以他要买嫁妆。
嗯，
那么就跑到我们店里头，那么结果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老实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你的店里头。我这次呢，我就带了差不多10000块的加币来。你有本事的话，你就把我这10000块加币赚过去。那结果我一听到，嗯，不错，这是一个大客人，好，那我就服侍的也不错。结果我就把他的10000块的加币就买来9000块，差不多。然后是我的客人，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了。那聊起来，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我说哦。他说我除了拍家装还有一件事情我下来做，我是来传福音的。我说好，因为我有一些问题呢，我在心里头还没有解答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的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到底是真的吗？上帝可以让红海分开让人过去？我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说你问的太好了，我可以回答你，因为我去了以色列，我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
他实地去考证，
对，考证呢给我。然后他就自我介绍，他说我在越南呢做议员的，后来因为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就不做了，我就做教书，是教中学的，他是念大学政治跟外文系的，他讲的相当的合符道理，他去红海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东西他给我解答的非常的好。那我说哎，这个人呢真的是相当不错，但是呢我并没有跟他准备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交往，他就说我要跟你讲讲你的问题，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我很少跟人家喝咖啡的，我又不能拒绝他，因为他是我的大客人。我说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去了。一去到那个店里，他就说我来跟你做一个祷告好吗？那我又想说祷告就祷告咯，反正你去祷告我就闭着眼就好了。他就闭上眼睛就跟我祷告，反正他讲什么我也不管。然后祷告完了 我们就坐下来就分享。我说我过多久可能会去 Calgary 玩，他居然就邀请我去他家住一个礼拜，然后呢又听到我的婚姻失败的事情，那他呢又跟我说哎，你可以搬去 Calgary， 我可以来帮助你什么的。那我就想说这个人我跟他萍水相逢的，哎，他怎么会这么好啊？哦，难道真的基督徒这么有爱心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交上了一个朋友，他确实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给我传福音呢不会让人讨厌，讲的恰到好处，合情合理的，所以呢我对他就没有反感，所以他确实对我起了也蛮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姐姐呢，她也鼓励了我很多做侍奉的工作。然后到最后是乔红弟兄，他人生最后一次的布道会是在我们温哥华，我去听了乔红弟兄的最后的那个
临门一脚，
对，让我提到上帝的身边呢。那个晚上真的非常的震撼，那天我的分享好像每一句话上帝都在跟我讲话，所以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觉得哇，为什么你好像知道我心里都在想什么？为什么你都讲了这样子，把我所有的疑问通通都解决了，也真的打进了我的心里头，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真的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流泪了。在呼召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左手右手就互相都有一个声音在说，一个就说叫我举起来，快点举，今天晚上你就要信耶稣，你要举起来举起来。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不能举，你不能举，因为你是拜观音的，你是拜菩萨的，你不能举不能举。另外一个声音说你要举你要举你要举，到最后要举不举要举不举的，然后到最后在百般的挣扎之下声音没有了，我的手举起来了。那个晚上我觉知了，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很不容易出汗的，那个晚上我全身都出汗了，
可以说
那个晚上
圣灵
动工了。所以那个晚上我说是神命定的时间到了。
好，今天节目中刘玲君小姐除了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之外，还为我们带来了好听的诗歌，我们一起来欣赏《那双看不见的手》。 原始信仰的坚持让刘灵君始终不明白，身边的好朋友为什么总是要向他强力推销耶稣基督呢？这让他反而对基督信仰起了反感，险些为此而伤了朋友之情。然而多年以来，朋友们在他心中撒下的福音种子终于有萌芽的时候。在演艺圈颇受人敬重的前辈乔红弟兄人生最后一场布道会中，神所命定的时刻来临了。心灵在百般的征战之后，刘灵君不能自抑地举起了手，决志信主。他的生命会从此转向吗？会从此步入顺境坦途，不再有眼泪了吗？让我们继续来听刘灵君的分享。信主过程可以说是曲折漫长哦。那么在决志信主之后，您在信仰上是如何追求的呢？
决志之后，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以那几年我在外面还是在飘飘荡荡的，也没有 去教会，什么都没有，生命并没有任何改变，照顾一个平常人的生活，还是过一段时间比较不好的日子。因为我婚姻失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好，会去喝酒啊，然后会去跟人家一起疯疯癫癫的这样子，维系了这个时间大概一年左右。那我觉得我这个不是我的生活，也不是我的性格，所以我就改变了。那有一天，我姐姐的好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她问我 Michelle， 你觉知了，你有去教会吗？我说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去哪个教会，所以我没有去。她说你们家后面有一个教会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讲起我们家的教会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我没有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相信命理啦、相学啦、风水啊，所以呢我是请风水先生来看过的房子我才买，他说我这个房子风水很好，步步高升啊什么的。那么到我的睡房一看，诶，不对劲，后面怎么有个十字架堵住我的房子，这样不对啊，这个煞气很重，怎么办？结果那个风水先生就叫我用两个石狮子顶住这个十字架，我觉得非常的惭愧，神这样的找我，我去这样的抗拒他。那么我最抗拒的那个教会上帝就说，你最不喜欢我就要叫你去那个地方。第一次我的朋友就带我去了我家后面跑路不到三分钟的温哥华教联堂，也是我现在的教会。那么那天是我拜佛带那么久从来没有过的感受，那种平安的感觉是在世界上多少钱不能买到的平安，终于我找到了。那天我觉得太舒服了，这么世界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刚才您谈到第一次到住家附近的教会，就立刻感受了无比的平安。您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当时的平安，是因为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呢，还是说诗歌所带来的感
动？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坐进那个地方，那个平安就已经在我的心中了。那种平安真的说不上来，我才觉得很讶异，那种安宁的感觉实在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的。从此之后我就每个礼拜天就去那个教会，然后我就在这个教会里头成长。其实我是觉得我要信耶稣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这个人也蛮固执的，我嫁了一个男人我就要从一而终，我信了一个宗教我也要从一而终，不可能是随便这样去转宗教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会相信耶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向以来最讨厌的一个宗教。
为什么对基督教有这么大的反感？有什么原因？有什么故事吗？
有，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很大的字条，就贴在那个房子的楼顶上面，他说信我者生，逆我者亡。其实真正来说，那句话是我在念小学，在香港的一个乡村的那个是像教会这样的那个房子上面粘住。其实他们是不是正统的那个基督教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呢挂着是耶稣十字架，所以我也搞不清楚。那么但是我看到会有这样的反感哦，我觉得哇好独裁啊，讲这种话，我说怎么那么可怕，讲这样的话太可恶了，而且太自大了。我说没有一个宗教会这样讲，我说从来宗教人家都是非常谦卑，人家从来都不会这样讲，你看我们佛教从来不会这样讲的，其他宗教也不会的，只有你们基督教，他说我才是真神，我是独一的，你相信我的人就到我这边来，你就可以得到平安什么。我说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自大，这就是我对他的反感。其实我的反感是很无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打开圣经看过圣经里头的道理，我凭什么去说他不好呢？这也许是人的形象，他们的鼓吹的太厉害，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反感。这个就是说你传福音真的是需要有智慧。那么那个时候那些人一直这样讲的时候呢，就真的让我觉得反感，所以我就会骂人家。所以我那个死缠烂打的好朋友就被我骂得也蛮惨的。上帝都派了这么多的人在我生命的出现，告诉我你要来信靠我，我才会今天得着这个福音。那当然呢，神的圣灵也在我心中动工了，那个晚上我绝对知道上帝在动工了，所以呢那天就是上帝命定的日子。
你说姐姐的朋友带你去住家附近的教会，从那里你就得到了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平安。
对，
从此以后你的信仰生活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觉知之后我是没有改变后来去了教会之后，我们教会的陈摩西牧师、陈多佳师母，他们两个真的是一个好牧者，不断的带领我喂养我，让我在这个教会里头成长，然后成为一个真的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也在这个教会里头，我的第二段的婚姻也开始了。我第二任的丈夫他也是基督徒， 然后我们在没有进教会，我们两个一起认识，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给我们的牧师来牧道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受洗的。我们牧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牧师，推动福音啊，办布道会啊，他是非常的积极的。所以呢，我在他身上也学习了很多。林月明姐妹也是一个推动的原动力。我02年受洗，然后07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真正的出来侍奉。所以这几年里头，其实我几乎没有怎么停过。从07年我就在 Calgary 的诗歌布道，然后08年呢，那我又去了美国纽约，然后09年我就去了马来西亚文莱去做布道的工作。这次我就来台湾，同时我在教会里头我是关怀组的组长。其实这个工作是不好做的，但是呢，因为自己人生的经历这么多，我也希望我的经历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另外呢，我也参加了短宣。在短宣里头我也做了这种布道的工作。从我信主之后呢，我觉得生命不一样了，看东西不是这么灰的，是喜乐的。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有困难，不是说信主之后你就一路平安完全没有困难，绝对是有的，因为神允许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都是我们能承担的。同时呢，他在过程里头他会来安慰我们，他会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感觉到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生命是有盼望的，是有喜乐的。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磨练，而不是什么觉得哎呀我的命好苦啊，我好惨啊，在自我怜悯的这样子过了这个人生。这样的话呢，那你的这个人生就会过得真的很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信主之后，我觉得生命过得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精彩，然后非常的踏实，同时我也有了一个永生的盼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就很怕死，我就问我是从哪里来，我将来去哪里，但是我现在我知道我是上帝创造我的，然后我生命走的时候我会去到他的地方，所以我再也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个恐惧。那我觉得死亡只是离开了这个肉身的地方，去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最大的盼望。
所以对所有生命有关的问题你都得到了解答。
是的是的。
信主之后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是让你觉得主恩的滋味非常甜美的，让你非常感动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在尝受主恩的滋味，因为当我们一有困难的时候你就祷告，一祷告的时候你就看到当你的心灵与神在交通的时候，你马上会得到那种滋润的，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在主的那种带领之中，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其实你想象不到你不能做的，上帝都能用他的大能的手带着你去做，然后就让你感觉到那种感觉是很难去形容的，要你去感受的那种感受。因为我们信仰不是一个物质你可以去抓到去看到，是用你的灵去感受的，是摸不到看不到，是用你的心灵去感受它的。所以呢，我觉得每天都是这么甜美的，每天我都觉得很丰盛的啊，又是新的一天，神又在今天给我身上什么样的计划呢？又会让我尝到什么样的东西呢？就很简单，这一次我从温哥华飞过来，在飞机上面我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不对劲，所以在那个飞机上我整个人就像要昏倒要死亡的感觉，哇，痛苦得不得了，好像整个虚脱了，然后胃就在那边很痛很痛，然后又整个是晕到不能站起来，又流汗什么的，哇，真的是跟那个航空小姐说，我说我觉得我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结果她说啊，你很不舒服啊，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样。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有上帝，我就赶紧的祷告，神啊，求你救我，是你派我来的，你一定要来救我，你来帮助我，不然的话我受不了了，我说神啊，你快点来医治我，来救我。然后后来我祷告之后，然后上了洗手间再出来，出来之后呢，我仍然还是昏的很不舒服，然后我继续的祷告，后来慢慢我就睡着了，睡着之后醒过来通通都好了。那个时刻那种辛苦，我觉得如果人生里头你维系如果一个小时这样，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受得了，太痛苦了，那种感受。那后来好了之后，我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段时间会这个样子？那我就祷告，真的神就这样医治了。要不然在高空上面又没有医生又没有药，那你叫我怎么办？ 我全飞机马上降落吗？也不能降落。我在那边昏倒的时候，我不知道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我真的不敢想象。这不是我可以掌控的，我连我的肠胃我都不能掌控，我还能掌控什么东西？所以只有神才能掌控。我就祷告上帝，就这样医治了我好了。我就哎呀神啊，我真的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把我从最痛苦的那个时刻把我拉出来，那我觉得又是一个见证。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在感受神的见证，非常好的。对，
之前你曾经有提到过家族里头有人连续的死亡，让小女儿心灵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
对，
那么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的去分享神的恩典，让这个孩子们也在信仰里头能够得到平安喜乐？
我的孩子小女儿，她其实她也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信主的一个经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东南亚有个海啸非常的厉害，死了非常多的人，然后每天电视都在播放。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的女儿就把电视打开一看，又是一个海啸，一个 tsunami 来了，那些人就被那个海浪就这样一滚过，就通通都死掉了。她就站那边，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我想大概六七岁吧，他就会站那边看着，他就害怕了。他说：“妈妈，原来人是这么容易死的，太可怕，太可怕了。”他说：“哎呀，我不要这样死，我不要死了，不知道去哪里。”他说：“我死了也要去天国。”他说：“那我要信耶稣了，我要信耶稣了，因为我知道信耶稣会去天堂。”他就这样子看到，他就自己去信耶稣了。他就是明白死亡，我们一定会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就会上天国。他就是这样子就信耶稣了。所以呢，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去跟他分享，他已经很明白了。真的，上帝每天他的恩典都这样子的丰丰足足的给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他。如果我们基督徒每天在看圣经，你就会体会到领会到神是怎么样的无微不至的在爱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明白到他的爱是怎么样的伟大，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的生命，那个肉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度过，然后我们的死亡，也不需要害怕，他也会这样带着我们。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当你真正的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怕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上帝叫我们凡劳苦重担的都可到他那里，天父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尤其是像我们人是他手中的珍宝来的，像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草他都看顾，何况我们是他最宝贝的孩子，他怎么会不看顾我们呢？所以我是觉得相信耶稣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觉得自己认识他太迟了，如果早点认识他，可能我生命会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是认识他迟了，但是我也认识他了，我也没有后悔。我曾经的过去是上帝磨练我，磨练我，让我成长，让我成熟，让我今天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您信主之后，除了说你对生命的看法完全改观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忧虑那么多，还有些什么样其他的改变吗？
其实以前呢，我很讨厌人家一直传福音啊。现在呢，我也会去跟人家传福音，有时候人家可能会觉得我很烦，你怎么一直也这么讲。其实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上好的福分，我的亲人我一定要他来跟我一起分享，我希望将来我们在天国我们能够延续这段爱到天国都能够大家一起相见。我不想一天到了天国我见不到他们，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信仰的时候一定是去了同一个地方。一个很好吃的饼我也希望人家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就是我以前我不会做的。因为我以前呢也比较自我，也比较骄傲，我不会去随便去看到不认识的人噼啪去跟人家讲一段话，我不会的。那现在有时候我会的，我觉得自己信耶稣之后呢，人确实也学习谦卑了很多，很多事情也顺服了，对物质利益啊都不再像以前这么重视了，那没有迷信了，也不会相信什么相学啊，那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这是有彻底的改变，因为我觉得人不可能改变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因为我也蛮固执的。那只有神的爱，只有上帝才能改变我。那他是把我的生命整个是更新了，洗净了，好像把我整个丢到洗衣机里头，把它一洗，整个衣服把它洗干净出来的感觉。所以是不一样的，我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生命。另外还有一样不同的，我们当歌星的人一开口就是要钱的，因为我们的声音就是赚钱的道具来的，所以开口都要赚钱的。那现在就不同了，我们摆上的就是说去每一个地方我们唱歌都 都不讲钱的赞助，要自付的，然后还要有时候有捐献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为神摆上就是要这样，因为以前你是为世界，现在是为神的工作，所以就不会再谈到利益的问题。我今天的一切是因为神都与我同在的，任何东西我都觉得也不需要太担心。就是有些事情我觉得办不来的，上帝就自然会派一些天使在你身边来帮忙你，那你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很自然的就过了。所以我觉得信主之后真的是蛮有福气的，真的是祝福满满的，神的祝福，对，
上好的福分，
对，
不愿意自己独享了，
对对对对对。那么另外我觉得我人生的下半场是为神而活的，尤其是我自己对神是有一个承诺，他改变了我一切，他也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今后的生命是爱主信不变。最近也因为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其实以前我没有的，那么他就感动了我自己，就因着爱他，因着对他的感恩，对他的承诺，对他的摆上，所以我就有一天在去纽约侍奉完了，在高空我看到白云翩翩，然后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我觉得神的创造实在太大了，我算什么，一个这么不配的器皿，神居然这样用我，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有福气。所以呢，我就很感动，真的当时很赞叹之下，我就马上就写了这首诗，爱主心不变，是我对他的感恩，我的摆上，我的承诺。这是我人生第一首为他而写的诗歌，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对神的承诺。
您刚才说过去以唱歌为职业，那么现在您主要的是为神来唱歌了。
是的是的，
您也灌制了一张 CD。
是 的, 是的，
全部都是福音诗歌。
对，这张 CD 其实呢也是神的安排，不是我要灌的，是为了一对母子他们割干舅母的一个见证晚会，需要一些诗歌来回应，他们就邀请我唱。然后因为既然已经唱了，我们就把那天晚上他们所挑选有所感动的诗歌，我们就把它灌成一张 CD。 其实里头的歌并不多，只有七首歌，刚好是神完美的数字，所以把它就灌制成这张 CD。 其实在世界上我并没有灌过 CD， 但是在神的国度中他却这样子的使我有这样的福气来为他来唱。所以这些诗歌都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神为我选好的，所以就为他灌制这 CD。 对，
是非常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有这么多宝贵的分享，谢谢
谢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灵君自己作词作曲的诗歌《爱主心不变》。
自从那日认识主耶稣，我的生命有了改变，在你爱中我不再孤独，祝你话语如甘泉。自从那日认识主耶稣，你爱如春雨滋润我心，在你爱中 满意。
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觉志之后，第一次走进教会的刘灵君立刻就感受到神的应许果然是真实可信的。生命自从转向主耶稣之后，他领略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喜乐，生活重担也轻省了许多。这才明白为何好友们不惜翻脸，也要劝他信耶稣了。走过几十年的人生风浪，寻寻觅觅，刘灵君终于找到了安全温暖的避风港。你呢？亲爱的朋友，不要再拒绝神向你展开的双臂，他要救你脱离恐惧、黑暗，使你进入光明，安然居住。但愿那感动刘灵君的灵，也同样感动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刘灵君小姐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深入了解圣经的真理，欢迎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想念的念，慈爱的慈。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刘灵君小姐为节目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 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不